好的，谢谢敬拜的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优美的诗歌。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一句话，也是特别的感动我，说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指引，世界的繁华将冲淡我的心。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影响太多，甚至我们防不胜防。但如果真的没有神在我们心中作为我们的定力，作为我们的支持，也作为我们的焦点，我们很容易会被这世界所牵引，离开我们原来正确的方向，也偏离到我们都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一个地方。谢谢神，真的带领我们，眷顾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主面前，也在主里面向大家问好。愿主也继续的恩待我们早晨的敬拜，愿主的平安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会分享的主题叫标杆人生，或者典范人生。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让我们今天跟随你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相信主你的恩惠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何等丰盛，你的恩典也是何等的宝贵。你坚定了我们的心智，你带领了我们的脚步，你也满足了我们的生命。无论在我们的逆境和顺境中间，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也今天也立志在你面前，愿意一辈子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求你坚定我们的心，也求你给我们勇敢的心智。主啊，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以及在这个很多苦难的世界里面能享受你的平静和安稳。也求你来继续的施恩给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长，在让我们盼望了天国的荣耀。你也赐福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分享，和我们一起来聆听你话语的时间，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的，感谢神，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叫标杆人生，这是我们接续我们使徒行传的系列讲道，这是第十讲。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就传道呢为我们分享了这个保罗的人生的转折点。那提到了保罗的生命的转变，是因为他认识了主，他经历了一个可以说是180度的转变。今天呢，我们会接着这个主题来分享，进入了标杆人生，就是保罗信主以后，他重生悔改以后，他就很快的进入了一个服侍的状态。当然这不是他的选择，是主亲自给他这个呼召，很快就领到他。对于他来讲，这个标杆人生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15到17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异象人生。第二呢是一个报恩的人生。第三呢是一个无悔的人生。提到这个标杆人生我们不陌生啊，因为在这个中文和英文界都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就是华里克牧师写的，叫标杆人生。或者他的名字也叫这个目标导向的人生。我使用这个标杆人生稍微用的意义跟华里克牧师稍微有点不一样。华里克牧师比较主要强调是目标导向这个概念，就是 purpose driven life。但是我呢觉得我们不但要强调一个目标，其实这个过程也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标杆人生它不但要有目标，它还有一个过程，就是 process driven life。这样一个有目标又有过程，才是一个平衡和健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的追求方向。所以我们在看保罗有这个异象人生的时候，其实他也包括了目标，也包括了他的过程。我们接下来就看第15到17节，这里呢提到保罗的异象人生。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异象吧因为这个词呢比较容易让我们产生这个就是混乱就是什么叫异象，好像是不是上帝要跟我说个话见个面，上帝要让我带我上个天让我去天国里面去看看样子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异象有个狭义的定义或者概念，是指神借着超自然的方式向人显明他自己，启示他自己。那这是狭义的一个定义广义的定义是什么？就是神将荣耀他的蓝图画在人的心灵当中，这个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对于每个人，上帝会把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完成的使命，会把这张图画在他的心中，给他一个强烈的负担，来推动他，来催逼他，来引导他，来走在服侍神、荣耀神的路上。而一个可能科学家，他的蓝图就跟一个医生的这个蓝图不一样。那一个家庭主妇的蓝图意向，可能跟一个牧师的蓝图意向是不一样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是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们， 那既然意向是如此的广大啊，那今天我想在分享之前，你要把一个问题放在心中，就是你有没有意向？上帝有没有把荣耀他的那张蓝图画在你自己的心灵里面？你有没有找到这张图啊？好，那我们就看看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记载保罗得到的意向。我们看第十五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主耶稣透过亚拿尼亚向保罗传递了这样一个意象啊。首先我们也知道这个上个星期啊，就传道已经给我们分享了保罗听到了主的声音，也看到了大光的照耀，他悔改归向主。那在这个亚拿尼亚的这个上帝给主给亚拿尼亚说的话里面，也同样再一次提到了类似于这样一些概念啊。我们看第十七节啊，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写信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那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亚拿尼亚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那位向你写信的主就是耶稣，这代表保罗此时此刻认识主了。不要忘记啊，之前的保罗他不认识主，他称呼的主，他相信的主，或者他服侍的主呢，其实是他的传统，是他的宗教，是别人告诉他的。此时此刻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才真认识谁是主，就是那位拿撒勒的耶稣啊。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彻底的颠覆性的一个转变。第二呢亚拿尼亚说，我来呢是安守在你身上，让你能看见我想这个看见不单只是讲他的这个肉体的眼睛的看见，其实也讲他属灵的那种看见。你原先你看见的都是什么？你看见的教会的不好，基督的这个耶稣的这个邪恶，或者是你要逼迫他。现在你要看见的是基督的伟大，耶稣的慈爱，还有上帝的爱啊！这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彻底性的一个改变。这是他的第一个意象，也就是说，保罗他拥有了这方面的狭义的意象，他真的亲眼看见主。我想弟兄姐妹，你我和我，可能我们并不是真的在大马路上被光照耀然后接受主，但是只要你是跟耶稣相遇的时候，那个异象就在你我的身上发生了。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主的，那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刻是什么样的场景，那就是你和我与主面对面的一个最难以忘怀的一个场景，那就是我们的异象的狭义的异象。那除此之外呢，保罗也得到了另外一个广义的意象，就是他要去荣耀主，上帝把这张蓝图和呼召放在他的心灵里面。第十五节十六节圣经里面提到有三件事情是对保罗有很好的这个他的使命的一个论述哈。首先这个圣经说是你死解血的器皿，也就是他是特定的一个仆人啊，跟其他门徒不一样，跟其他使徒有点不一样。第二呢，你是要宣扬我的名从前你是逼迫耶稣的，现在你要宣扬主的名，这是完全的一个彻底的改变啊，就是一个完完全本质的改变。你要做的事情是跟以前是180度的一个方向，你原先是逼迫教会，现在你要做的是传扬主的名，这是特定的一件事情。但是后面的经文也给我们看见，保罗要传扬的方向是什么？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在君王面前传福音，这是其他使徒们所没有做的事情，所以他也是一个特别的事情。那第三个呢是主耶稣告诉保罗会为他自己的名受许多的苦难，一方面保罗会经历那种大的神迹侍奉的那种喜乐，但是同样保罗也会为主的名而受很多的苦难。我想这就是用一个咱们俗话来讲就是叫什么呢，叫上帝是公义的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有不报，时候不到。因为他也是这样逼迫教会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他也要轮到他让别人这样逼迫。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其实更彰显出上帝的伟大和奇妙因为他曾经这样的大肆的逼迫教会，后来他被转变了，现在他被人逼迫，你想连他们这么坏的人，一个罪魁都悔改了，那些逼迫他的人都是大小巫见大巫，对吧？那些人也能归向主，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今天上帝使用了一个逼迫他的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让别人逼迫，但是的果效也是非常大的，就跟在他身上的果效一样大上帝的恩典是奇妙的。那我们看到这是保罗的意象那我们形容保罗的意象人生，其实就是一个焦点人生这咱们身边有一个超市叫 Target 这个很好的你仔细看那个中间一个外面一个圆圈，中间一个红点，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哪一个是中心呢？中间的红点是中心，你射箭也好，你做事情也好， 你想事情也好，你说话也好，你要说到点子上去。那今天我们的人生活的也要活到点子上去，如果不在点子上，在外围转圈转圈，最后我们人生几十年消磨光阴，蹉跎岁月，最后一事无成，也没有价值，没有永恒的意义。这个不叫焦点人生，也不叫意向人生。人生活着首要目的是什么呢？基督徒，我们从威斯敏斯的小要理问答里面的第一问就能知道，我们人生活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我们首要的目标和目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这个目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所拯救啊，上帝所创造、拯救、拣选和使用的人。因此保罗他活在这个目标人生和这个意向人生、焦点人生的行列里面了，也就是他找到他的焦点了，他知道他那个原点在哪里。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原点在哪里吗？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那个原点？还是在外面一直在发散，还在摸索，摸索了好多年都没找着，或者是找着了又跑了呢？对吧？这个好难呀。有时候这个焦点就像泥鳅一样，你很难抓，你抓着也不一定能抓得住。那最需要我们坚持，我们去坚守我们找到的那个焦点，我们要持守到底。在这个陕西这个黄土高原的这个也发生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这个放羊一个记者去见到一个放羊的孩子，就跟这个孩子有聊天，问他说，哎孩子啊，你为什么放羊呢？这孩子呢很天真，就跟他回答说，放羊卖钱呀。那记者就继续问，那你这个卖完钱干什么呢？他说卖完钱娶媳妇儿呀。啊，这个记者就继续问，那你娶了媳妇干什么呀？这孩子呢有点羞涩回答说，娶了媳妇生孩子呀。那继续就问，生了孩子干什么？大家知道吗？继续放羊。那你想他放了羊干什么呢？挣钱。挣了钱干什么呢？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放羊。一辈子就跟放羊。所以他现在放羊不是他为自己放，而是为他的儿子放，因为他的儿子的轨迹就是他的轨迹，人生轨迹。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人生轨迹，但总之有两条人生轨迹，一条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轨迹，一条是为上帝而活的人生轨迹。你走在哪条人生轨迹的路上呢？如果我们活在自我的人生轨迹路上，就跟这个孩子一样的，考大学为什么呢？找好工作。找了好工作干什么？那个赚钱啊，赚钱买什么？买房子。买了房子干什么？娶老婆。娶了老婆干什么呢？生孩子呀。生了孩子干什么呀？找个好学校呀。找了好学校干什么？上大学呀。是不是？只不过换点花样，跟着孩子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用保罗来作为我们标杆人生，作为我们的榜样和典范，就是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脱离这个水平的、一维的、属地的、简单的一个人生轨迹。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代表他活在焦点的里面，他活在天上的这种意象里面。所以呢，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讲，好多人的人生意象是什么？可能会有很多，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有人说希望健康，有人说希望这个家庭幸福，有人说希望多赚钱，有人希望成为怎么样的伟大的人，成为科学家，成为贡献社会的人。但我想有一个是大家今天都会同意的，就是很多人的意向都是一个字儿，哪个字呢？钱。就是钱。很多人的意向就是一个钱字。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暴发户刚刚有了钱，哇，这个买了辆好车奔驰，不小心在路上出了个大车祸，咣一撞，自己这个车里面也夹住了。好不容易这个路过的人把他拉出来，揪出来之后呢，他一看他的奔驰车撞的前面已经面目全非，他开始叫，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奔驰啊，哎呀，这个过路人他就很生气，看到他胳膊都没了，胳膊都掉了，他人家就很生气说，你这个人呐，你还就知道哭你的车，你看看吧，你看看你的胳膊，你胳膊都掉了。这个暴发户往自己的胳膊方向一看，哭得更伤心了，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劳力士啊。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意象，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一个富裕社会的精神乞丐，穷的只剩下钱了。金钱和幸福之间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因为它是短暂的，它是有限的，它是可以过去的。所以今天我想透过今天保罗的标杆人生提醒我们大家，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到三个地点，重新回到三个方向里面。第一个，我们重新对焦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找到我们那个原点在哪里，不要在外面发散了。第二，我们重新寻回我们生命的意向，到底我们荣耀时的那个蓝图是什么，我有没有找到？如果我找到了，那我重新回到那个蓝图里面。第三个，我们重新交托我们生命的主权。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做到前面两个了，但是他第三个没有做到。为什么？因为他总是说上帝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上帝要钱我奉献钱，上帝要我才华我奉献点才华，上帝要时间我奉献点时间。但是他只是做的是图左边的图的这个事情，就是他是他，上帝是上帝，他把东西给上帝，他施舍给上帝。但其实上帝要的是右边这张图，人要站在上帝手中，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他手中，让他来规划我们的前途，规划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价值，然后把我们的才华都奉献给主。这叫真正的焦点人生和意向人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为谁而活？你的焦点是什么？你的意向是什么？你荣耀神的蓝图是什么？求主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能找到这个焦点，并且持守在这里面，像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第二，我们看保罗的标杆人生的第二方面，他是报恩的人生。18节到20节，我们会看到结合着第一节到第14节的整个的经文那一段就是上个星期只有传道帮我们分享的，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对保罗的恩情真的是恩上加恩，无以用言语没有办法表达。他能认识主，他能改变自己的生命，都来自于上帝不计前嫌的恩典，而且还有特别拣选的恩典。除此之外呢，还有引导归正的恩典。你看，让这个亚拿尼亚专程去他那里给他按手祷告，然后呢让他施洗归在主的名下，还有呢圣灵充满他。这么一个坏人，如果是我们是上帝的，我们是耶稣的话，我们得让他吃点苦头才行，对吧？但是就那一天把圣灵大大的充满在他身上，他有能力做神的工作。不但如此，还有什么叫主托重任之恩。有时候我们就想，我们得把这个重大的责任要交给什么人呢？你最信任的，你最喜欢的，对不对？跟你关系好的呀。你最后临走之前你交托，你也不能交托一个跟你有过节的人，对吧？曾经欺负过你的人呢。但是主就是这样子，把最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在君王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这份重托，交给了保罗。弟兄姐妹，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份好大的责任呐，对，我才不要呢。有的人说我才不要呢，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叫恩情呐，这是伟大的恩典呀，领到了保罗的身上。在中国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人叫诸葛亮，写了一篇这个文章叫《出师表》。他为什么写这个《出师表》呢？他其实在回顾他曾经有一个典故，就是刘备三顾茅庐的那个恩情。他在里面说什么呢？他说，我本是一个平民老百姓，对吧？这个皇叔居然来到我这里三次来看我，请我给他分析当前的局势。我给他讲完之后呢，于是我就愿意随着他，愿意为他鞍前马后。这个《出师表》就是表达这个感情的，三顾茅庐。今天弟兄姐妹，保罗也有自己的出师表。保罗的出师表在哪里呢？他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情在他的身上是比刘备给诸葛亮的恩情要大得多得多的，这恩情无以言表，常常存在心里面，常常感激。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就是一个早产儿的意思通俗来就是早产儿，意思是他根本不配站在那个使徒的行列里面。但是然而这个转折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也提到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们的怜悯。弟兄姐妹，保罗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情感？保罗到底有什么样的后面的动力去推动他要去为神而活，愿意为主而死呢？他可能没有 他是没有机会他去真正去看耶稣基督是怎么被鞭打的，他也没有看耶稣当年的头上的荆棘冠冕是怎样扎在这个头上流出鲜血来的，他也没有机会看到耶稣的脚是如何被钉在木头上。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基督耶稣为他受苦受死的十字架的爱和恩典却是活化在心中，永远不能磨灭。弟兄姐妹，你和我有没有出师表呢？我们的出师表其实就跟保罗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是2000年之后才认识到耶稣的，我们根本没有亲眼看过耶稣怎么为我们钉死，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却有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画面，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为了你和我死的。一个人到底如何，有什么样的动力，有什么样的魄力，有什么样的原因和动机，他愿意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经文。所以从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要为那位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代替你我所有的悲伤、难过、刑罚、痛苦、审判。那位受鞭打的应该是我，应该是你，那位受痛苦下地狱的应该是你，应该是我，我们都是面向沉沦走向阴间。但是有位却愿意代替我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死亡的这种难过，他代担当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从我们内心里面说，命都是主的，那还有什么不是主的呢？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了恩典，让我们也从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体会到我们是蒙恩的人，让我们也产生感恩的心，这份恩情的这个感激之心放在我们的心中，最后也让我们有一个报恩的行动。所以从得恩知恩感恩到报恩，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一个历程。有很多人得了很多的恩典，不知道是恩典，也不认为是恩典，觉得理所当然。有人得了恩典却不知道，也不愿意体会，别说报恩，别说感恩了。当年在教会的传统界流传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被这个比拉多释放的那个强盗巴拉巴，那一天应该是钉在最中间的，两边是他的小喽啰，他应该死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但是因为犹太人这个嫉妒耶稣，而耶稣那天也是上帝预定一定要钉死，所以那个钉的位置被耶稣取代，而他却逍遥法外，可以继续逍遥过日子。但是这个巴拉巴后来他有点反省，他说为什么那一天我没死，而钉死的那个人是谁呢？难道比我还更坏吗？他存着这样的疑问，他就去采访，他去询问所有见过耶稣行神迹跟耶稣有关系的人。他问了一圈以后，他想通了，他说那一天其实该死的是我，不是他。他就说了8个字，这8个字在我们的教会传统里面是非常有名的，这8个字是主为我死，我为主活。强盗巴拉巴讲的话，为什么他可以讲这样的话，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是因为有报恩的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命都是主的，还有什么不是主的呢？有一个姊妹在感恩节的时候想奉献一笔钱给教会，家里弟兄有点舍不得，心疼，你这钱太多了，能不能商量，能打个折，3-5折，对吧，打个折。这个姊妹呢也没生气，就给这个弟兄说了几句话，他说你想一想，当年我们在高速上出车祸，车毁人没亡，是谁的保守？如果那天我们都离开世界了，我们的两个孩子谁来管？我们还今天能有这样的幸福的生活吗？我们命都是主救回来的，我们的钱难道不是主的吗？这个弟兄后来听完之后完全认同，他们同心合意，心甘乐意的把这笔钱奉献给教会，作为对上帝的感恩。弟兄姐妹，我想我没有时间列举太多的例子让我们知道说，哎呀，我如何调整我的心态啊，让我去怎么样去报恩，怎么去报恩。我就想讲这件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我的内心里面把原先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动机转化为现在一个动机，就是我是为了报答恩典，我没有别的目的，我没有别的动机，我就是为了报答恩典。让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当我们所有的信仰的行动原先是转为，原先认为是我在对主好，我在奉献给主啊， 上帝欠我的呀，我在给他回报他呀。现在我们改为我在报主的恩典。原先我们奉献给主，给主，我们认为是给神面子，对吧？上帝穷的揭不开锅了，所以需要我施舍一下。现在我们改变了，原来我们现在拿着钱来到主面前奉献在教会，奉献在他面前的时候，是我们的感恩行动，是我们报恩理所当然的行动。原来我们唱诗歌，认为我们唱的好听，然后呢，我唱好了，我上帝就祝福我，上帝就恩待我，以后让我祷告有什么事，他就垂听我的祷告。现在我们改变了，原来我唱好诗歌是我对上帝的报恩，是主耶稣恩典的回应。我的读经，有人认为说我读经我读多了，我就可以有知识，我可以去教导别人了。现在我们改变了，我们不是在教导别人，我们是在报恩。我们参加小组，我们参加崇拜，我们去探访，我们去传福音，所有的一切改变我们的动机吧。原先我们认为我们是在换取恩典，我祷告多了，上帝听我祷告，我就更多祝福我，让我家庭幸福，让我那这个腰缠万贯，让我以后就飞黄腾达。现在改变我们吧，放下那个动机吧，我们不应该有那个动机，我们只有一个动机，就是来报答耶稣的恩典，那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责任。弟兄姐妹，这是报恩的人生。你发现当你有这样一个人生的转变的时候，你会有莫名其妙的喜乐，因为你觉得我跟主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当我们转变我们这个动机的时候，我们的满足感也是莫名其妙的，因为我们不再以这些眼前的东西得失来衡量我们内心的喜乐程度，而是以我们得到了主，我可以为主活，我可以跟他在一起，成为我们永久的满足。这是报恩的人生。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存着这样的性质服侍主，跟随主，奉献给主，向主祷告读经呢？如果当我们存着这样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主是特别喜乐的，他喜悦我们有这样的心。第三个，保罗的标杆人生，他是无悔的人生。21节22节，我们会看到保罗在后半段的人生过程里程里面，他基本上都是在做的是21节和22节的事情，就是他在传扬基督，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以致后来到了西班牙啊，到时候来他为主殉道之前，所有的工作只围绕一个中心，就是他要传扬主的福音，他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信仰的归正就带来了保罗信息的归正。那我们又留两个问题会问，就是保罗为什么一信主以后他就开始投入到传道工作中间来？你得休息休息呀，你得上个神学呀，你得拿个学位呀，对不对？你得跟个老师呀教导教导你呀，保罗怎么那么胆大就一下子上来了呢？我说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信仰已经归正了。一个信仰归正的人，而且更何况有圣灵直接充满他，他的神的爱也激励他，他一定会立刻参入到这个传福音工作当中的，他不能再等了。保罗一定不是个懒人。第二呢，我们会看保罗说那个他的传道信息跟之前的传道信息有什么不一样呢？清清楚楚圣经记载的是说他宣扬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他以后的人生一生当中传扬的唯一的焦点，是唯一的主题，唯一的话题了。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三句话不离本行，就跟今天微信朋友圈里面卖东西的一样的，卖袜子的永远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哎，我们家有臭袜，我们家有防臭袜子，你要不要买？啊，对不起啊，是防臭袜子哈，不是臭袜，对吧？卖面膜的也是一样的，三句话就能给你拉上面膜，对不对？啊，没有什么荧光粉什么之类的东西哈。保罗也是这样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三句话他就离不开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造就了他无悔的人生，耶稣基督成为他传扬的中心，耶稣基督成为他人生的至宝，耶稣基督也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所以当他在人生终最后终点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行的这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打仗、奔跑、守道是他最后给自己人生的总结啊，无怨无悔。一个老头被砍头之前没有讲过哎呦我的妈呀这下完了，他是说他唱出他的人生凯歌来。我比较有兴趣就是看一看保罗到底他一辈子走了多少的路程哈。我终于找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宣教士保罗，我想看看他是怎样的在他一辈子过程当中怎么是奔啊，这个跑路啊，不是跑路哈，是奔跑道路的哈。跑路这个词儿不好哈， 跑路是逃跑，又是打仗，又是怎么去守主的道的。这本书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些信息，说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就把保罗从信主一直到殉道之间所经历的这些传道的生涯用的时间和走的路程全部统计出来了，细节大家就没有可能没有时间看，我们只总结一个，就这张图上的，作为宣教士，保罗的行程一共约有25000公里，走了15000迈，陆路旅程大约走了14000公里，什么概念呢？可能没有概念，因为就是个数字嘛。为了让大家有概念，我做了一个比较，25000公里，对比一下几个国家陆地边界。什么叫陆地边界？就是这个国家的整个转一圈是多远的距离。我先找第一个国家，加拿大是8893公里，保罗可以走将近3圈。第二，美国，它的陆地面积，陆地边界是12034公里，大概是2圈。中国呢稍微大一点长一点，是22771千米，走1圈半1圈多一点。那大家知道地球赤道有多长吗？谁知道？那肯定超过这三个，对不对？地球的赤道是40075千米，按照保罗走了25000公里来讲，他走了多远呢？他把地球的赤道走了1/3。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35年来传道为主而走奔波的一个人，他走了25000公里。中国人一直宣传呢，中国长征才走了多少钱？多少？25000里，对吧？对吧？这是走了25000公里。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往前大概300多年前的一个亚历山大皇帝，他用13年的时间征战走了32000公里。他能走32000公里，是因为他被野心所驱动。保罗为什么？保罗有什么心能推动他去这么往前走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生命不在乎长短或者顺利，而在乎什么？在乎有没有被神纪念，有没有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完成耶稣基督交托他的任务使命，他活出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来。当有一天你和我见主面的时候，我想到主耶稣给我们来一个击掌的时候，那我是我们最开心的最满足的时刻。因为这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也好，或者痛苦难过眼泪也好，都将荡然无存，来到他的面前只有喜乐和平安。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到这里说，陈弟兄你讲这么多，我呢为主而活那是传道人的事情，我既没有恩赐又没有才干，我也没有口才，我怎么能服侍主？我怎么能有无悔的人生呢？我今天到处后悔，我今天还后悔了呢，买东西买贵了，早知道去一趟这个大华超市了，对吧？请你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今天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尊贵到一种地步连神都用不起他，但同样也没有一个人卑微到一种地步连神都嫌弃他。无论你多高的智商，你有多有钱，你的位置多高贵，你都可以被神使用。但是无论反过来讲，无论我们多卑贱，我们多没有名气，我们多没有才华，多没有能力，上帝也不会嫌弃我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寻求说，主啊，我今天能为你做什么？15年前我回到我的老家，我遇到一个我们好多年都在一起同工服侍的一个弟兄，我见到他很开心很高兴。我跟他讲，我说，哎呀，我见到你，你最近怎么样？你服侍怎么样？他跟我说一句话让我一下子惊呆了，他说我已经不服侍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服侍了呢？我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弟兄真的是我很特别羡慕他哈，他的音乐细胞特别好，他唱歌特别好听，他唱得特别准，声音又优美，然后讲道又好，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性格又柔和，所以很多人能跟他打成一片。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再服侍主了呢？为什么会退后呢？他没有答回答走给我讲其他的原因，他只讲一句话，他说我后悔了。哎呀，我在想，我说你服侍了这么多年你后悔了？ 我那天其实很想给他祷告，一起祷告，但是他说他忙，他要走了，就这个就离开了。后来我在路上，我自己在想，他说他后悔了，我有没有后悔？我为什么不后悔？我有没有后悔？弟兄姐妹，您信主有没有后悔？你跟随主有没有后悔过？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这样的感动。当一个人说我信主，我服侍主，或者我跟随主有点后悔了，你要想一件事情，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从天上来到世界，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他没有后悔过。他为我们的缘故被鞭打，鲜血淋漓，赤身露体，没有一寸皮肤是完整的，他没有后悔过。他被挂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被人嘲笑辱骂，痛苦难堪，他没有后悔过。我在想，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去后悔呢？所以我不能保证，我不能肯定我自己说不会后悔，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找不到一个让我后悔的理由。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说，我跟随主，我信主这三年了，我后悔了，我早知道我不信了。我想你仔细想一想，你有没有后悔的理由？主有没有因为拯救你后悔过呢？什么叫无悔的人生呢？这个无悔的人生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做了榜样了，他的人生就是无怨无悔的。所以当今天你以后为他而活，跟随他的时候，也应当是无怨无悔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三句话作为我们的鼓励。预备，起。异象是保罗一生的中心，也是他人生的高度。报恩是保罗一生的动力，也是他人生的满足。无悔是保罗一生的总结，也是他人生的凯歌。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跟随主的脚踪？你愿意像保罗一样有标杆的人生，拥有异象人生、报恩人生以及无怨无悔的人生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请敬拜队为我们透过这首诗歌，让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祷告以及我们的心愿，求他来带领我们。
感谢主，但愿每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有主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说我们不后悔。